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from Moses' Book of Mozi, Book 5, Condemnation of Offensive War,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 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Mozi 是公元前460至391年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周游列国，试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征战的计划。墨子的理论包括反观自省以获得真知，在社会关系中秉持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他主张克己，不沉溺于物质或精神的放纵。墨子的哲学认为，一个人的行动必须能为百姓谋求最大利益。现在播出墨子《非公》其中一段墨子的教理。
墨子卷五《非公》，非公上。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进入别人的园圃，偷窃他家的桃子、李子，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人利己，一旦损人更大，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至于妄杀无辜之人，夺取他的衣裳，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盗取别人的牛马，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损人更大，一旦损人更大，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罪过也更深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应该要指责他，称他为不义。
现在至于大规模的攻伐别人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去赞誉他，称之为义。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杀掉一个人叫做不义，必定有一项死罪。假如按照这种说法，杀掉十个人就有十倍不义，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杀掉百个人有百倍不义，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对这种罪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应该要指责他，称他不义。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他们真的不了解那是不义的，所以记载那些称赞公国的话语，遗留给后代。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为什么要记载错误的评断来遗留给后代呢？
假如现在有一个人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 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黑和白的区别，少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人们就都知道指责其错误，大范围内做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反而跟着称赞，那是义举。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
非公忠，墨子说道，现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国家大政，他们是否真的希望能够毁誉精神，赏罚恰当，刑罚施政没有过失？墨子说，古人有一句话说，如果谋虑不到，就根据过去推之未来，根据明显的事推之隐微。像这样谋虑，则所谋必得。现在假如军队出征，冬天行军害怕寒冷，夏天行军害怕暑热，所以不可在冬夏两季行军。如果在春天行军，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如果在秋天行军，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只要荒废了任何一季，无数百姓就会因饥寒而冻死、饿死。
我们计算一下，出兵时所用的竹箭、羽毛、帐木、铠甲、大小盾牌和刀柄拿去用后，必坏腐烂的、无法再使用的，多得数不胜数。再加上戈矛、剑戟、兵车，拿去用后破碎、必坏而报销的，也是多得数不胜数。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回来时全部瘦弱，还有很多死在战场上。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计，百姓因而死亡的不计其数。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饥饱没有节制，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也是不计其数。
丧失之事多得数不胜数，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祖先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也多得数不胜数。国家发动战争，剥夺百姓的财用，荒废百姓的利益到这种程度，到底为了什么呢？回答说，我贪图战胜的声名和所获得的利益，所以去做这种事。
墨子说，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反而不如他们所失去的多。现在若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且又不杀伤人众，有可能凭空得到它吗？杀人多的必以万计， 少的必以千计，然后这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才能得到。现在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虚户数以千计，不胜其注入。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不胜其开辟。可见土地是有余的，而人民是不足的。现在让士兵去送死，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为了争夺一座虚城，则是摒弃他所不足的，而增加他所有余的。施政如此，不是治国的要务啊。
为攻占汴市的人说道：在南方，如楚、吴两国之王；最北方，如齐、晋两国之君。他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人民的总数还不到数十万。因为攻占的缘故，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加到数百万。所以攻占是不可以不进行的。
墨子说道：即使有四五个国家因攻占而得到利益，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好像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假如有个医生，他办好了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一万个人服了药，若其中有四五个人的病治好了，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古时在天下封国，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由于攻占而亡国的多得数都数不清，因何知道如此呢？东方有个莒国，这国家很小，而处于两个大国之间，不敬视大国，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图。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西面的齐国兼并占有了他。考虑莒国被齐越两国歼灭的原因，乃是由于攻占，即使是南方的陈国、蔡国，他们被吴越两国吞灭的原因，也是攻占的缘故。即使北方的祖国不图和国，他们被燕、代、胡、墨吞灭的原因，也是攻占的缘故。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真的想获得利益而避免损失，想安定而避免危险，那对于攻占就不可不责难。
为攻占辨识的人又说，他们不能收揽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所以灭亡了。我能收揽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以此在天下攻占，谁敢不投降归附呢？
墨子说道：您即使能收揽利用您的民众士卒，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庐吗？古时的吴王阖庐交战七年，士卒披甲执刃，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驻扎在驻林，取到名义的小境，再博举大战一场，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并使宋国与鲁国 被迫来朝见，及至吴夫差继位，向北攻打齐国，驻扎在汶上，大战于艾陵，大败齐人，使之退保泰山，向东攻打越国，渡过三江五湖，迫使越人退保贵姬，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
战罢，班师回朝之后，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也不施舍民众，自恃自己的武力，夸大自己的功业，吹嘘自己的才智，怠于教练士卒，于是建筑姑苏台，历时七年尚未造成。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从吴都北郭攻入，牵走吴王的大船，围困王宫，而吴国因此灭亡。
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想要跟诸侯抗衡，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以之攻打中行氏，并占据其地。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又去进攻范氏，并大败之，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到此地步，韩魏两家也互相商议道：
古时有一句话说，唇亡则齿寒，赵氏若在早晨灭亡，我们晚上将随之；赵氏若在晚上灭亡，我们早晨将随之。古诗说，鱼在水中不快跑，一旦到了陆地，怎么还来得及呢？因此，韩、魏、赵三家之主同心戮力，开门清道，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韩、魏两家军队从外面，赵氏军队从城内合击智伯，智伯大败。
所以墨子说，古时有一句话说，君子不在水中照镜子，而是以人做镜子。在水中照镜只能看出面容，用人做镜则可以知吉凶。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何不以智伯的失败做借鉴呢？攻战的不吉而凶，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师徒之间节目，下周四请收看第二集墨子的教理非攻。接下来焦点新闻后将播出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愿上苍赐予您和您所爱的人爱、福泽与和平。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here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join us again next Thursday for part 2 of 墨子's teachings, Condemnation of Offensive War. Up next is Animal World, Our Cohabitants,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heaven grace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with all love, blessings,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